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你这一两个礼拜生活过得如何？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出门，所以生活步调变得比较慢？还是你跟我一样，因为孩子不上学，所以生活反而变得更紧张、更忙碌了呢？我们之前的讲道系列谈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我们谈了创造。谈了堕落，谈了救赎，然后谈了耶稣的再来。OK，我想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我们说是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合一的宣教。而怎么样能够成为成熟的门徒？怎么样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呢？我想，除了每一天固定的读经祷告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在每一天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深刻的思想跟行动，然后在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因此，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疫情当中的醒思。我们也会试着从基督教的世界观来思考，怎么样面对这个疫情，然后也盼望，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就更晓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今天我是要透过路加福音的13章1到20节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疫情下的醒思。那我会分两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疫情，是呼吁我们悔改的扬声器，好像一个 speaker 一样，因为在这个痛苦当中的警告会特别的响。而第二个跟大家一起醒思的，就是疫情是神国善行的一个聚光灯，一个 spotlight 啊，因为在黑暗当中的亮光，在黑暗当中的美善，其实也是个特别特别的闪亮。所以，好吧，我们就翻开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从这段经文一同来思想。关于在疫情当中，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回应你。特别在疫情严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如何来与你同行？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那里有丰盛的领受，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面对苦难呢，我们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想知道原因，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是否公平，这个是否合理。这个是不是符合公义？所以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呢，我在社群网站上面就看到有些人很快的哦，就给出了一些答案。在这个中国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人说呢，中国政府这个拆十字架、捣毁教堂、逼迫教会。所以，武汉病毒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审判。后来，疫情在意大利蔓延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是神对梵蒂冈的审判，因为梵蒂冈包庇许多神父对孩童的性侵。后来，伊朗的疫情呢，又被解释成为因为他们对以色列不友善。而美国的疫情呢，原因是教会的领袖腐败了。到底圣经关于这样子的苦难或疫情，圣经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所以，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先来看第1节到第5节。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提到了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对以色列人来说很痛苦的事，苦难的事。然后耶稣就谈到灭亡，耶稣谈到悔改。所以耶稣他也认为苦难和罪恶是有关的，所以才需要悔改。但是耶稣呢，他提醒我们，他说这世界上所发生的苦难不必然的与罪恶有直接对等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呢，并不是这个人或这群人遇到了这个苦难，那他们就比没有遇到这些苦难的人更加的有罪。所以耶稣说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指责那个苦难当中的人，更不要轻易的去定罪他们。耶稣说，并不是受这些苦难的人都更有罪，而是呢，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了解苦难的确是人类堕落、人类犯罪之后所造成的一个整体性的破坏产生的诸多的后果。耶稣承认苦难或直接或间接的都跟人的罪恶有关，但是呢，耶稣说苦难的发生哦，不是要我们去定罪别人啊。你看那些被希罗亚楼压死的那18个人，一定比其他人都更有罪，所以才会遇到这样子苦难的事。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并不是他们更有罪，耶稣说反而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意思是苦难可以成为一个上帝呼吁我们悔改的扬声器。我们看到了苦难，我们就想着说，哎呀，我们需要悔改，因为苦难是罪恶所造成的。但是呢，苦难不是要我们去定罪别人，苦难是要我们要引发我们个人有在主面前更深更深的悔改。苦难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在起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没有这些苦难的，就是因为罪导致了这些苦难的发生。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不是去指责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我们乃是要在苦难当中好像听见上帝要借着这个苦难呼吁我们要悔改，因为痛苦当中的警告会特别的响亮。然而启示录那边记载，在末后的世代人类有一个危机，就是好像再大的苦难再大的灾情哦，人心里仍然的刚硬，仍然的不愿意悔改。在启示录9:20-21那边谈到，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就是在20之前有很多的灾难的发生，然后到20呢，约翰就说这一些没有在这些灾祸当中被杀的人，他们虽然看到了这些灾祸，但是呢，他们仍然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他们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在末后的时代就是有一个危机，就是好像在苦难当中神呼吁悔改，那个扬声器透过 speaker 呼吁说悔改呀、啊、悔改呀、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即使这样子人还是不肯听，人还是听不见，人还是不愿意悔改。 在现在疫情当中，我们每一天都看到疫情不断的扩散，死亡的人数不断的飙高，我们内心有恐惧，我们内心有害怕，甚至我们都恐慌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不悔改。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指责政府的回应疫情的反应太慢了。我们想到的可能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但是我们却好像没有去想到，这次的疫情也可能是上帝对于悔改的一个极大的呼吁啊！我们没有想到，是否在这样子的呼吁当中，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还在拜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不是还是就是在追求物质的丰盛，在追求生活当中的舒适？会不会我们一心想的就是希望赶快疫情过去，然后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而我们却忽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原来的所谓正常生活，会不会是一个不正常的生活？会不会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生活？所以，我们很需要听见，在疫情当中，上帝对于悔改的一个呼吁。面对疫情的扩散，就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我们发现人要不就是太灵异化的解读，这些疫情特别厉害的地区，一定是因为他们罪特别的重，所以我们灵异化、过度灵异化的解释；要么我们就偏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用世俗化的理解。就认为这个就只是自然界的病毒，跟罪呀、跟上帝呀、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很容易偏向其中的一端，要么就是觉得过度灵异化，都是因为那些人的罪，所以他们才很惨；要么就是过度的世俗化，觉得这个就只是大自然，这个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你们不要以为那些人受害的人更有罪，在苦难中的人更有罪，而同时你们也要因为这个苦难的发生，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刚刚的这个1到5节之后，立刻他就劝勉我们说呢，他用一个比喻来劝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3章第6节到第9节，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我们要考量一个可能性哦，会不会虽然我们没有被感染，虽然我们没有受到病毒的侵害，但其实我们生命的真相也像那个3年都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如果再不悔改，就会被砍了。会不会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是要提醒我们悔改的一个急迫性。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疫情、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悔改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你是否曾经安静一段时间在主的面前，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在你面前悔改的？关于悔改，我有两方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起来省思的，也是两段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经文。其中一段呢，可以说是最近最常被引用的经文。 就是历代志下第七章的13节到14节，那边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这段期间来引用这段经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恰当，因为我们的确不光是为了个人在主面前认罪，我们也要为了我们整个群体来到主的面前认罪。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我就在想，或许对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国家，最大最大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自卑不祷告也不寻求神，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恶行了。因为我们骄傲，我们觉得可以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觉得人类的智慧人类文明的发达已经到了日新月异的进步，我们越来越自我膨胀，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这个疫情就让我们发现，连小小的病毒就可以完全的把我们给击垮。我们自豪现在的全球化，我们自豪交通运输的这种联系的发达，可以互通有无，可以更多的互相的帮补，带来整个全球好像更加的繁荣兴旺。但是原来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事情，好像在疫情当下反而是这种全球化，反而是这种互通有来往的频繁，引发了疫情更难控制。所以也许我们第一个需要悔改的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的依靠自己。谈到依靠自己，我也就在想面对现在的疫情，你内心所依靠的拯救会是什么？你觉得你内心依靠的就是疫苗、药物、科技、居家管理、公共卫生，还是你的救赎就是政府的纾困金？或者你在内心里面，你的世界观里面关于救赎的部分，你真的是相信真正的救赎来自于上帝？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医生，不需要护士，不需要研发药物的这一些专业的团队。我也不是说倚靠上帝就需要排除刚刚说的那一些。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我们因为倚靠科技药物而排除了上帝？会不会我们的里面真正倚靠的还是自己？我们觉得救赎还是来自于自己，我们觉得要从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得解脱，关键还是在于人类，还是在于自己。而面对这样的态度，这种骄傲依靠自己的态度，我们真是需要在主的面前悔改。另外我还要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悔改我们可以从哪一个角度来省思，这一点我在上一次祷告会里面其实我已经提过了，也是另外一段我们最近常常听到人引用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诗篇91篇的5节到7节，那边说到，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万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最近很多人引用这段经文，好像教导我们要宣告上帝保护我们的应许，希望这样子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我想 这个动机跟用意都是好的。可是我也在想，这样的应许，也许需要放到前一篇诗篇的光照底下来看，会理解得更加准确。这是诗篇91篇的应许，而前一篇的诗篇，诗篇90篇，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诗篇，那是摩西的祈祷。当中第10节到第12节，弟兄姐妹，我读给你们听，你们一定很熟。就是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在这里，他的祷告是说：“上帝啊，人生好像苦短，求你指教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来过日子，这样子我们就得智慧了，这样子这个苦短的人生就可以变得有价值、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就算我们长命百岁，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果我们持续的追求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活得越长，可能也是更多更多的白占地图啊。可是呢，如果我们有智慧的心，如果在这段期间我们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想想我的生命要怎么样为神而活，而且我真的愿意我的每一个日子是为神而活，这样子神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不受毒害，那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当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摩西在16节到17节的祷告，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就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渴望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现，我们就可以渴望神的荣耀，甚至向我们的后代子孙显明，我们就可以求神兼顾我们所努力的这一切。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是宣告神保守我不受毒害，神保守我不受瘟疫的侵害，但是我的人生还是没有智慧的心，我的人生还是没有敬畏神的心，我的人生还是在为我自己而活，我的人生还是在追逐这些偶像。那么，我们不受病毒的侵害，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其实，就算我们单看诗篇91篇，他在第1节那边就说了。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说：“我们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蒙全能者的保护吗？好像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换个方向来说，如果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我们自然也就住在他的保护之下。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隐秘处，在我们的内室，常常跟神有交通，而且呢，在他的面前悔改，活在他的面前，有向他有个敬畏的心，那么我们就在他的国度当中跟他同行，我们就自然会得着他的保护。否则，我们不断的宣告：哎呀，这个不怕黑夜的惊骇，不怕白日飞的箭，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不怕午间灭人的毒病。哎呀，千人万人在我旁边都扑倒了，我也不会有事。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敬畏神，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人生的焦点转向神，我们宣告这样的应许，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我们在祈求神保护我们之前，我们要先省思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跟神的国度连结。我们的生命是否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是否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没有，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悔改。如果我们里面骄傲，依靠自己，如果我们里面追求自己的偶像，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追求的方向都还是这一些个人的享乐、个人的成就、个人的舒适、安舒，那么我们真的就浪费了这一次疫情。弟兄姐妹，苦难是神呼吁我们悔改的扬声筒，盼望在悔改当中，我们的心就转向神，跟神的国度连结，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或许你可能接着要问，那我的生命到底怎么样跟神的国度连结？我到底怎么样可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怎么样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神的荣耀呢？其实路加福音十三章接下来的经文就给我们有很好的提示。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到二十节，那边记载，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跟神国有关的教导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一个被鬼所附，导致十八年驼背弯腰直都直不起来的一个妇人，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好像在表示，当一个卑微软弱的人得到了医治释放，就好像芥菜种种到土里面，就好像一点点面酵放到面团里面，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会带来极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当我们带着爱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当我们使受捆绑的得释放，使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彰显神的荣耀。这一点点的小小的爱心的行为，就会带出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改变。在苦难当中，苦难有机会成为神国善行的一个聚光灯，在特别黑暗的时候，那个亮光，那个美善就会显得格外的灿烂，格外的光彩。但是倘若我们像那个管会堂的人一样，我们就只是谨守外在的礼仪规条，我们只是在疫情中在主的面前痛哭悔改，可是我们却没有爱人的行动，我们却没有服侍人的行动，那么我们也就是成为了假冒为善的人。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疫情之下我们会有什么省思呢？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更需要 有那个爱心服侍人的行动，就好像我们的英文堂 ACC 的年轻人，他们就主动这个 offer 我们国语堂跟粤语堂的长辈，说如果我们有长辈需要，帮忙买东西，或者帮忙拿药，或者帮忙 write，他们很愿意来服侍这些年长者，这就是爱心的行动。我们听到了，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国语堂也是，我们国语堂有一个弟兄，他知道前阵子鸡蛋不好买，所以呢，他就到批发商那里买了两箱的鸡蛋，然后呢就直接拿到教堂来，然后就说呢，如果有弟兄姐妹需要，就可以自由的去拿，自由的取用。我们也有另外几位弟兄。他们有机会，刚好有拿到了这个不少的口罩，他们就奉献出来，就分给各个小组，给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自由的去拿，自由的有口罩可以用。这一些都是跟神国度连结的一个行动。苦难除了是上帝呼吁我们悔改的扬声机。Speaker 之外，苦难也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彰显神国善行、彰显神国荣耀的一个聚光灯，成为一个 spotlight。好像我们这个最近开始都要在家录影，我现在讲到，我现在也在我的家里面录影哈。这个我太太呢就帮我怎么样打光啊，好，怎么样打光打得比较。脸不会黑黑的哈、啊，然后后面的影子不要太多啊。我们还是没有太成功，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啊。但是那苦难其实就是一个机会，好像让天国的善行，让天国可以更灿烂、更抢眼的，让人可以看得见。其实耶稣也曾经对于苦难就发出了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啊，也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1到5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生来就瞎眼了，很大的苦难。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你看，我们人遇到苦难，第一个问题都问为什么，然后就说是不是他的罪，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罪。好，很容易就想要去定罪别人，找出一个原因。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留意到吗？再一次，耶稣说，不是那个罪跟那个苦难，立刻在这个世上就是有非常对等、一对一的对应的关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耶稣说呢，不是他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鼓励门徒在苦难当中发光，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贡献、奉献出我们自己，把握机会做神的工。特别在苦难当中，让人可以在苦难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过去这1、2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大家都有看见啊。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讲员 Peter 和也有提到这个见证，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神父，72岁，他也是这个被这个新冠肺炎感染，那他教区的会友就为他集资买了一个呼吸器，让他可以使用。但是呢，他拿到了那个呼吸器，他就坚持。要让给旁边那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要让给他用。最后，这个神父就很快的就因为这个肺炎就过世了。对，但是这个新闻就好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就让人看见了那个天国的善行，让人看见了那个跟随耶稣的门徒的生命。可以何等的灿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跟神国连结的一个榜样。或许我们没有机会，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生命， 好像可以做出这么巨大的一个付出，但是好不好？我们还是可以，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这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至少都打一通电话，去关心，去问候那些你觉得非常有需要的人，向他们表达神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看了两段，好像遇到苦难的时候，耶稣的回答。第一个，耶稣说：“你以为他们更有罪吗？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另外一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要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苦难的发生，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带给我们的醒思，第一个就是，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要提醒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悔改。另外一个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让我们可以在黑暗当中显出上帝的亮光，显出神国的荣耀。而特别刚刚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耶稣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世上的光？为什么耶稣可以医治那个被鬼所附、患病驼背的女人呢？因为耶稣他亲自的承担了我们的罪恶，因为耶稣为我们承受了最深层的黑暗，所以他可以成为世上的光。还记得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吗？哦，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夜了。我们在受难夜的晚上，我们也有网络的聚会，在8点钟，也欢迎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难。但耶稣真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在中午的时间，但是他钉十字架正中午的时间。圣经说呢，全地都黑暗了。圣经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日头都变黑了，圣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那个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全能永生上帝的独生儿子，既然像罪犯一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个也是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看到人类曙光的时候，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担了那些刑罚，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那个黑暗，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到光明，以至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权势，以至于我们跟神中间的阻隔也都断开了，不再有幔子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从此，我们只要靠着耶稣，我们都可以进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亲近那个比太阳更加明亮的荣耀的上帝，我们可以更多的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小小的服事，也可以像芥菜种、像面酵一样，在神的国度当中就带出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我最后真的呼吁，也鼓励你，在这个礼拜，好不好？你花一点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悔改，思想一下你的人生是否与神连结，你的人生是否与神的国度连结？盼望如果你不是，你真的可以悔改，说主，我转向你，我的人生要为你活，我要我的人生跟神国连结在一起。然后，当我们真的这样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说主啊，那么在这一个礼拜，我可以怎么样服侍人呢？而我们这小小的服侍，会因为我们已经在神国的里面，就被神使用， 带出很大的反转，很大的影响力，成为很大的祝福，可以让人看见上帝的荣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着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来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更与你亲近，更把握这个机会，思考那个正确的人生方向，以至于我们可以调准、调教，然后准准的可以面向神国，也就教导我们开始操练，不再为自己活，我们开始为神而活，我们开始关怀人、爱人、服侍神。也愿我们那小小的付出，在神国的里面就发酵，就增长茁壮，可以带出很大的祝福，使我们的人生更丰盛、更有意义。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